面接的是苏轼的卜算子，上面是讲到君取却回头，有恨无人省。因为有一些的惊慌，所以那个红叶立刻飞起来，回头一看，虽然他有满腹的幽怨，满腹的遗恨，但是无人省，没有人能够了解，没有人了解他的满腹的忧恨。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。所有的寒冷的枯枝都已经倒片了，而这个鸿雁它总不肯随便的停留在上面，不肯栖息在上面。而沙洲上仍然是一片萧瑟和寒冷，寂寞沙洲的这个寂寞就是萧瑟的意思。在这个寂寞的沙洲上还是一片寒冷。那么这首词它是另外有所指，并不完全是讲到这个沙洲的鸿雁。因为苏东坡他那个时候也正是不得意的时候，那么他拿这个鸿雁来比喻一个隐士，也就是寄托他自己的感怀。当时他受到了许多的挫折，受到许多打击，那也就是像这个缥缈孤鸿影那样的独来独往。那么结尾的这个两句就是说明他自己一生如寄，虽然他是漂泊不定，虽然他是几次经过的贬谪，但是他还是有一生的傲骨，还是有他自己的原则。就像那个鸿雁，他选来选去那些的枯枝他都不肯稍微停留一下，他还是要坚持他自己的栖身之地。所以到头来沙洲上仍然是一片的萧瑟跟寒冷。这首词也就是东坡他自己一种寄托的自己，我们看他的言外之意，了解到他当时的心情之苦。接下来我们再要看到他的一首《咏玉洛》。《咏玉洛》也是双调的词牌，有104个字，前后段各有11句，有4个折声韵。他作这首词是在江苏的彭城，就是现在的徐州。夜晚他睡在燕子楼，燕子楼在徐州，是当时唐朝的一个尚书张建峰他所建的。张建峰有一个很宠爱的歌妓叫做盼盼，他很会歌舞，又非常的美貌。那么张建峰死了以后，在彭城有一间旧屋，那么那个房屋中的有一座小楼 就叫做燕子楼。因为这个盼盼他练到张建峰对他的宠爱，他不肯另嫁，他住在这个燕子楼住的十几年。那么苏轼他某一天在燕子楼住宿的时候，他梦见了这个盼盼，因此引起他的一番感触，做这首词。明月如霜，好风如水，清景无限，去港跳鱼，缘何泄露，寂寞无人见，淡如山谷，坑然一夜，暗暗梦云今断，夜茫茫，重行无处，皆来小园寻遍，天涯见客，山中归路，望断故园心愿，燕子楼空，佳人何在，空锁楼东燕，古今如梦，何曾梦觉，但有旧欢新愿，一时对黄楼夜景，未雨浩叹。这首词的大意是说，明月像霜雪一样的白，清风像水波一样的温柔，好风如水，温和的风像水一样的温柔，明月像霜一样的洁白。那么眼前这一片无限的美景，清景无限，这个清景就是美景，这种美好的景致却是无限的。去港跳鱼，那么在这个曲折的港湾内，有鱼从水中跳起来，这个去港就是那个曲折的港湾，有一些的鱼在水中跳跃，圆活泄露，那么圆圆的荷叶上正有几颗的露珠在泄落下来，这个泄字形容那个露珠在荷叶上滚来滚去的样子。寂寞无人见，可惜这些的美景都没有人懂得欣赏，都还是呈现出一片的寂静，那是苏轼啊，他在那天晚上住在燕子楼的地方所见到的景物。淡如山谷，这个淡如就是打鼓的声音，他睡在燕子楼，突然听到山根的鼓响，这个淡如就是打鼓的声音，山谷就是山根，山根时候打这个根鼓的声音。坑然一叶，有一片叶子掉下来，这个声音很清脆，这个坑然是这个落叶的声音，本来这个坑字是指的那个金石相碰的声音，这里是指的落叶声，坑然一叶，一片叶子落下来都听得很清楚，因为当时太寂静了，就是连落叶声都能够听得见。暗暗梦云今断，在这个缠绵的梦境之中，因为睡醒了而这个梦也就断了，这个暗暗的就是形容在梦境的缠绵之中，今断。那么因为突然之间听到的这个打鼓的声音， 叶子落地的声音而把他的这个梦打断。夜茫茫，在这个漫漫的夜色之中，这个茫茫者就是一片朦胧的夜色，无边的夜色。在这个无边的夜色之中，重寻无处，当他醒来的时候，走遍了整个的院子，那么以前的一切也没有办法找到，重寻无处，你再去找寻梦中的这些景象，梦中的人物，即使把整个园子都走遍，也没有办法找到他，觉得小园行遍。那究竟这些梦中的景物是虚无缥缈的，当他梦醒之后，当然也不可能再找到梦中的痕迹。天涯倦客山中归路，望断故园西影。就讲到他自己，讲到作者，他是在浪迹天涯，现在这么多年也有一些的倦怠，天涯倦客，在外面飘零久了，难免就会有一种思归之念。但是山中归路，他眼望到山中的路径，那也就所谓山水迢迢，望断故园心影，恐怕也没有办法回到故乡去了。即使把心都想通了，把眼都望穿了，还是不能回去，没有办法回到故乡。因为作者这个时候他在徐州，在江苏的桐城，就是徐州，而他的故乡在四川，所以山水迢迢也只是空空的盼望而已。燕子楼空，佳人何在？那么现在这个燕子楼中空空如也，人去楼空，那么当年的那位美人又到哪里去了呢？这个佳人就是指的盼盼。现在还有一座空空的燕子楼在这里，可是美人已经不在了。空锁楼中燕，突然只是把楼中的燕子锁住罢了。这个锁字就是好像关闭的意思，人不在，只有燕子被关在里面，锁住在里面。古今如梦，何曾梦觉？看起来古今都好像一场梦似的。那也就是等于前面的那首《念奴娇》讲到人生如梦的意思。那古今都是一场梦，什么时候这个梦才会醒呢？何曾梦觉？几时这个梦才会醒过来？那也就是说，人都好像是在梦中过去了。当在你梦醒的时候，那也就是人的生命到了结束的时候。但有旧欢新怨，只有不断地加添着旧日的欢乐，还有新来的仇怨。这个旧欢新怨层层的循环的积累起来，不断的在增加，那也就是把这个人生就在旧欢新怨之中过去。 一时对黄楼夜景未雨后叹，这个一时的是将来某一个时候，在他连再有机会对着这个黄楼的夜色的时候呢，这个黄楼是在徐州的东门，也就是苏轼守徐州的时候建的。那么他说到将来再有机会对着这个黄楼的夜色时候，甚至于也会替我来叹息，未雨后叹。那这个未雨后叹，也就是所谓后知世境亦犹今知世昔，现在他感叹到盼盼在燕子楼当日的情景，那又怎么知道若干年之后也有人对他的这些事情加以叹息呢？所以他在这首词里面充分地表露了他的一种怀古之思，再归结到他个人的遭遇。那么苏轼他是因为那天晚上他在燕子楼住宿的时候梦见了盼盼，而第二天他就往寻其地，他就亲自去找寻在梦中的他所到的地方。在上半阙他是描写的昨天晚上的景物，这个去港跳鱼圆活泄露是描写极静的夜晚，在十分的极静之中，那个叶子铿然落地的声音把他的梦惊醒了，所以他这里写到梦清如云，这个比喻很妙。而重寻那就是第二天的事情了，重寻无处，那是到第二天他来找寻梦中的这些景物的时候，可是都找不到了，即使走遍了小园也找不到。而下半段他讲到自己的本身，因他自身的遭遇而加以慨叹，因为张建峰的这位宠爱的歌妓盼盼而引出了山中归路，引出了他的故乡之思，就同《电炉交》里面的那一段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早生还还，这是同一样的心情。那么燕子楼空，佳人何在，空锁楼中燕，这个三句就点出了他这首词的题目，不过是恍惚的梦境。而人生的欢乐跟这种幽怨都是不绝，都是不知不觉中旧欢新怨加以累积加以增添加以循环，所以最后的这个两句一时对黄楼夜景未雨后叹，那也就表示后来的人看我今天的所作所为，也好像我今天看从前的人所作所为一样，到那个时候那我也变成了古人，也让后人来为我叹息一番吧。所以我们读到苏轼的这首词， 也会兴起的人生如梦的感触。接下来我们再要看到他一首《江城子》，也是写他的梦中的情形，也是东坡怀念到他去世的妻子王夫人所作。那么这首词更可以了解到他跟这个王夫人的伉俪情深，即使是王夫人死去了十年，而对他的怀念还是如此的深切。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魂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夜来幽梦互还乡，小轩窗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长断处，明月夜短松更。江城子又叫做江神子，神仙的神，双调有70个字，前后段各有7句，有5个平声韵。他说十年来生者与死者都是茫茫，不知道对方究竟是在何处了。这个两茫茫者就所谓人天两隔，幽冥不通的意思。十年来生者与死者都隔着如此的遥远，彼此的音信都不能够再互通了，茫茫不知所知了。不思量，自难忘。想不思念他吗？可是本身就不能忘记。即使你不去思量，这个思量就是思念。你不思念他，而本身也不能够把它忘记。千里孤魂，无处话凄凉。那讲他的那个王夫人的那座孤独的墓地距离太远了，因为王夫人她是葬到四川铜山县，那现在苏轼他离开了四川那么远的地方，所以他说千里孤坟，墓地距离的太远，无处话凄凉，就很难得表达内心的哀痛，连倾诉他内心的凄凉都不可能，都没有地方可以倾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即使我们相见的时候，也可能你都认不得我了，无法认识我了，因为我现在的容貌却是尘满面，鬓如霜。我是满面的风尘，而头发都变成霜白了，鬓如霜。十年之间，那么人的变化是如此之大， 所以他讲到，即使我们相逢，也可能不相识。像我这样的满面的风尘，满头的白发，你还能够认识我吗？夜来幽梦复还乡，昨夜我忽然做梦，梦到回到故乡来了。夜来幽梦复还乡，他梦到回乡了。小轩窗正梳妆，他在梦中看见他的夫人坐在窗口边上。小轩窗那个书房的窗下，正在那里梳理装扮，正梳妆，在那里梳妆打扮。那么梦中看见他的夫人坐在窗子下面，在那里梳妆打扮。那么大家相见的时候都没有说话，相顾无言，大家默默相对，没有说话，只有不断地流着眼泪，唯有泪千行。默默相对，泪眼相望，这种情景多么的使人感觉到凄凉。料得年年肠断处，明月夜短松冈。他想起每年难过的地方，这个肠断的就是心酸难过。他想起来每一年最难过的地方是哪里呢？那就是明月夜短松冈，就是在这个明月的晚上，在种满短短松树的一个小山岗。那也就是他的夫人所葬的地方。在明月夜，在短松冈，就是他连连伤心肠断之处。那么这首词是苏东坡在宋神宗708年的时候，也就是乙卯年的时候作的。那么这苏东坡是悼念他的夫人王氏，逝世10年。那么生者与死者幽冥相隔，那这茫茫两个字不仅是说时间，而两人过去的情感也不能相通，这也就是茫茫不可知。那不思量，自难忘，这个情感也不是时间空间生死可以阻隔的。那么纵使相逢应不识，这个两句啊，我们读起来就觉得非常的凄凉，非常的悲哀。两夫妻分别了10年，相逢而不相识，那个这个中间的情景该有多大的变化，人世的沧桑该有多少令人感慨。更加上尘满面鬓如霜，而这个作者年华老去，心境又是如此的惆怅苦闷，那就显得他的容貌更加的憔悴苍老。下半段是写到他的梦境，他做梦梦见了他的妻子在窗下梳妆的那种情景，可是相顾无言，更加 让人感觉到悲痛。那么结尾的两句，他讲到以后连年的今天都会梦到那个短松冈的孤坟，在有月明的晚上，这种余情未尽，让我们读起来这种深刻的感情没完没了，也就所谓天地有时而尽，这种相思之情永无尽头。所以我们读到苏轼的这首《江城子》，觉得他这种的深挚的情感，夫妻之情，在短短的词句里头充分的表达出来。苏轼到底是一个性情中人，所以他的这些词句才写得这样的真挚感人。下面我们要介绍的是秦观，他的词也是宋朝的一大名家。秦观字少游，秦少游，另外一个字叫做太虚，他别号淮海居士，他是江苏高邮人，生在皇佑元年，就是公元1049年，在元丰八年的时候中进士。后来苏轼以贤良方正推荐他担任秘书省的政治兼国史院的编修官，后来到宋徽宗的时候，因为做这个党籍而被贬官。贬到郴州、衡州，后来又到了广东的雷州，最后把他赦免回来的时候，还没有回到京师，在路上就病死了。他的词在当时也认为非常的纤细柔婉，也是很受欢迎的一位诗家。他跟苏东坡的感情很好，经常有诗词来唱和，也经常酒肉来互相的饮宴。那么他跟苏东坡之间有许多的轶事流传下来，脍炙人口的。现在我们就介绍他的一首《踏梭行》。物是楼台，月明津渡，桃源望断无寻处，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，一季梅花渔船次数，气沉此恨无从数，郴江兴致绕郴山，为谁留下潇湘曲。这首词大意是说，物是楼台，就是讲楼台是笼罩在一层雾气当中看不见了，好像楼台在这个雾气之中消逝了，所以物是楼台。月明津渡， 这个金渡就是水边渡船的码头。月色洒遍了河岸的渡口，这个月迷金渡，这个迷字也是形容月色朦胧之中照到河边的渡口。桃源望断无寻处。那么当时秦少游他贬谪到湖南的郴县做这首词。那么桃花源就是它的地点，就在湖南的常德，也是同在湖南，所以秦少游他无法安顿自己，那也就借这个桃花源来暂时做一个寄托而已，因为同在湖南的地区，所以他这里讲到桃源望断无寻处，拿这个陶渊明所做的桃花源记来做一个寄托。他疾步远眺，实在也没有办法看到桃源。桃源望断，望穿的眼也望不到桃花源那个地方，也找不到那里。可堪孤馆闭春寒，在这个孤单的客馆之中，所谓孤馆就是孤单的客舍之中，这个馆就等于我们现在所住的旅馆客舍。在这个孤单的客馆之中，春寒料峭使人很难得忍受。闭春寒好像把春天的寒冷都关在屋子里的，而更使人难以消受。杜鹃声里斜阳暮，尤其在这个斜阳将近的时候，太阳要下去了，而伴着一声两声的杜鹃凄厉的叫声，在杜鹃的叫声之中，斜阳已经将要落山了，一天将要过去了。那么下面的这一段，一季梅花渔船次数，作者他委托这个驿使来寄上了一只梅花。所谓驿使就是传书信的这个一个差官，好像我们现在的有邮差一样，我们寄信寄到那个驿站里边，托人来传达书信的，这个都叫做驿。那么他委托了一个人替他寄上了一枝梅花，又托渔船吃素，委托那个鱼来寄上一封吃素的书信。那么鱼雁就是代表传达书信的工具，所以他这里讲到渔船吃素，用驿使来寄梅花，用鱼来传书信，砌成此恨无从数，那就堆砌成了无端的感慨，数也数不清的感慨。这个无从数就是形容很多，把这些的愁绪堆砌起来，数也数不清的那么多的感慨。郴江兴致绕郴山，郴江静静地绕过了郴山，那么这个郴江就在郴州的东边，向北流入到湘江，是湖南的一条水的名字。 因为当时作者秦观他就是在郴州，那么郴江他何妨绕过了郴山就算了，为什么他又要向下边流到湘水，从湘水那里去呢？为谁留下潇湘去？究竟为了什么人而留下了潇水跟湘水去呢？那么这首词就是当到秦观贬谪湖南郴州的时候，因为他在客馆之中感觉到寂寞难耐，所以有感而作词。那么前面的这个两句由物是楼台月明津渡，由这些景物来兴起他的感情，因为当时宋朝处在一个党争的时候，社会不安定的时候，所以桃源也就无处可寻了，想找一个世外桃源都找不到。而他在客馆之中感觉到一种冷落凄清，再加上杜鹃斜阳，这种怨悔之情更加深。而下半段他是寄怀友人，怀念他的朋友，那种忧恨之多无从说起，虽然可以忆寄梅花于传次数，但是还觉得有许多的忧恨无从数，没有办法数得清。那么收尾的两句它就是触景伤情，讲到郴江有幸而绕这个郴山，那么也就是所谓在山泉水本来就是清的，那为谁要流向潇湘去，这个一去不返，本来在山的泉水那样的清澈，你流下去流到潇湘就变成浑浊了，那也就是秦少游感觉到伤感的地方。所以苏东坡他非常喜欢结尾的这个两句，他很了解秦观的心情，所以秦观他做这首词没有多久，等他赦免回来的时候在路上就死了。所以苏东坡叹息这样一位有才华的诗人竟然如此的潦倒，就非常的惋惜他，深深的惋惜他的才华。这是秦观的《他说情》。我们再看他的一首《满庭芳》：山漠为云，天连衰草，画解身断桥门，暂停征兆，聊共饮离樽。多少蓬莱旧事，空回首，烟霭纷纷。斜阳外，寒鸦数点，流水绕孤村。销魂，当此际，香囊暗解，罗带清吞。漫吟得青楼，薄幸临存。此去何时见也？襟袖上，空惹皮痕。伤情处，高城望断，灯火已黄昏。满庭芳也是双调的词牌， 有95个字，前后段各10句，每一段有4个平声韵。那么这首词是由作者他自己身世冷落而怀念到往日的恋情。山漠为云，天年衰草，这两句是写景，山头抹上了一层薄薄的云雾，远天连接着一片的枯草，天年衰草，枯衰的草地连到天，一片薄云抹在山头上，画绝身段桥门，桥门就是刚才讲到画绝身段桥门，这个画绝就是经中所用的号绝，外面有一些彩色涂抹的就叫做画绝。山头抹上了一层的薄云，远天连接着一片枯草，画绝声从鼓楼上断雁了，画绝声断桥门，桥门就是从前楼上的